窦琦这小子丧心病狂，手里拿着顶门杠子，想把窦尔敦呢给拍在这儿，到官府请功邀赏。可他这一下子不要紧，没打着窦尔敦，正打着他爹窦长春的脑袋上了，啪一声把老头给打死了，血流满面，尸身栽倒。窦尔敦亲眼目睹，心说话，畜生，我岂能饶你。他大吼一声扑过去，把窦琦的脖子就给掐住了，稍微一使劲儿，把脖筋给他掐断了。这些官兵先是一愣，后来就像清醒了似的，别让这凶手跑了，抓住他，各拉刀枪往上一闯，把窦尔敦包围了。到了现在，窦尔敦如同血贯同人相似，能跟他们玩得了吗？探绑臂拽出虎尾三节棍，这是下山之后头一次动用器械，他把三节棍抡开了，呼呼刮风，耳轮中就听见听他哎呀啪哎啪啪听他，一转身的功夫就干倒了七八个呀，打的是腿断胳膊折，脑浆崩裂。那个当官的巡检司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人吗？抹头就跑。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闯出这家老窦家，顺着大道就跑下去了。有那没死的官兵也没敢追，准知的追上也抓不住，他们光在后头干咋呼，报信儿呀，快去送信儿！有人骑快马奔镇上送信儿去了。后来啊，调了一百多骑兵，结果来了也扑空了。窦尔敦早就踪迹皆无。你想啊，窦尔敦学艺十五年，学什么来的？练就的飞毛腿，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他能善跑吗？这一口气儿就跑出一百多里去，觉得也累了，平身站住，回头观看，并无追兵。窦尔敦找个地方坐下，好好的歇了一阵儿，把三节棍擦干净，背在身后。窦尔敦一琢磨呀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，现在父母的尸骨是找不着了，只能铭记在心，哥哥妹子还不知道下落，也不知道死活，算了吧。那么下一步上哪儿去呢？上山东去找傅华臣傅前辈，按着原计划行事。就这样，他不敢走大道，走小道，白天不走，晚上走。简短接说，离开直隶境界就进入到山东，他的目标啊奔济宁府。可这天走着走着，来到一个地方叫燕城，书中代言燕城啊，离着济南不太远。窦尔敦没来过，人生地不熟，可一进燕城，他一看呢，呀，真热闹哎！街上人来人往，车马行人不断，两旁边都是买卖铺户。到了这儿，他心放下了，没有追兵，他又是个生脸，没有熟人， 就遇上官府也不能抓他。窦尔敦心有底了，很从容的在街上转了两圈，他心说呀，最好我找个地方住下，然后打听打听，再找傅华臣傅前辈。奇怪的是，手托着银子找不着店房。那位说没有店房吗？不是，店房还真不少，但是每座店房都是人满为患，没地方住。到哪家店房哪家摇头，到哪家店房哪家不收。看看这天也快黑起来了，窦尔敦心说，他娘的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，怎么这么多客人呢？还从来没有遇上过，难道说叫我蹲住天地？这不可能啊。饥肠辘辘，他也有点饿了，不行，说什么也得找个安身之地。后来他转来转去，转到顺城街有一座店房叫群英老店。这个店房啊，靠着城西角，地方比较背，所以呢看着样子人不太多。来到群英老店门前了，窦尔敦举手叩门，拍了那么几下，伙计才出来。伙计打量打量窦尔敦，师傅你有事儿啊？小哥，这是店房吧？我打算住店。哎呀，大师傅，实实在在对不起，我们这个店房啊被人包了，不留客人，你呀往下走几步吧。窦尔敦探身看看，院里冷冷清清，没人。窦尔敦就跟他说小话，小哥行行方便吧，我是外地人，到贵宝地前来找朋友，人生地不熟啊，俩眼一抹黑，到了现在你看看天已经黑下来了，你叫我上哪儿找店房去，你就行个方便，我仅住一晚上，明儿早上我就走。说话间取出块银子塞到店小二手里头了。店小二见钱眼开，这哎呀，我说大师傅，我方才说的都是实话，这店呢的确叫人家包了。哎呀，要说你住一晚上吧，还不是没地方，我就怕包店的主人家挑理，是不是呢？这么办，既然我收了你银子了，我就得给你办事儿，我跟里边管事儿的打个招呼，他要同意那你就住下，他要不同意，对不起，这银子还退给您，多谢小哥，你多加美言吧。窦尔敦等着，叫伙计转身走了。哎，时间不大，乐呵呵的回来了，我大师傅真行，我跟管事的一说呀，管事的通情达理，哎，答应了，你可以住到这儿，多谢多谢。窦尔敦松了口气，跟着伙计往里走。天黑了，拐弯抹角，好像来到一座跨院，跨院也有两间房。伙计推开门，掌上灯，让窦尔敦进了屋了。窦尔敦进屋一看呢，和四白落地，这屋里是干干净净，一张木床，被褥都是新拆洗的，八仙桌，俩把木头椅子，墙上还挂着一轴画，也在这一住啊，心里真舒服。窦尔敦把包放下，往椅子上一坐，伙计转身出去，打来镜面水，拎来烫脚水。窦尔敦洗完了脸，烫完了脚，伙计收拾干净， 又给泡了一壶香茶。嘿，大师傅，您瞧这屋怎么样？
多谢多谢，太好了太好了。
不过人家管事就说得清楚，您仅能住一晚上，明儿早上您还就得走，这屋得给人家腾出来。小哥放心，我说话算数，甭您撵我，明天早晨我肯定走。不过小哥，我有点饿了，能不能给我准备点吃的？哎，现成的，不过不太好啊，什么咸菜、土豆还有地瓜，另外呢还有点粘粥，其他都没了。
行，
我都能吃。伙计转身出去，时间不大，端着个方盘，上头装的是满满当当，摆到八仙桌上。窦尔敦提鼻子一闻，真香啊，有道是饥不宅食，何况呢这玩意儿真香。窦尔敦虎咽狼吞，风卷残云呐、时间不大都给吃光了。伙计在旁边站着，心说好大的饭量啊。我说大师傅，您还添点不？
不，
饱了，多谢多谢。窦尔敦把嘴擦了擦，伙计把碗筷捡走，转回身又回来了。大师傅，要没事儿，我可走了啊，您歇着吧，有什么事您就打招呼，一叫我就来。
是是是，多谢多谢，明儿个见，明儿个见。
伙计转身走了。窦尔敦呢也真乏了，你想想，这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，加紧赶路。他是个人呐、身体再棒他也乏累。窦尔敦一想，赶紧练功，练完功睡大觉，明儿早晨好赶路。他把房门掩上，转身刚要练功，这门开了。窦尔敦心里不高兴，他以为啊是方才那伙计，心说怎么这么不懂礼貌，不打招呼不敲门，怎么推门就进来了。但是借着灯光一看呢，啊不是那个伙计，从外边走进一条大汉。山东人呢个儿本来就高，这个人这个都出号了，跟窦尔敦站在一块儿，比他也能高着半头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腰身，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，闪披着衣服，露着胸膛，腰里扎着板带，下边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快靴，再看板带上还插着两把匕首，匕首的把上拴着红绿绸子条，往脸上一看是四方大脸，浓眉阔目，多少有点短胡子茬，看着样不超过25岁，往面前一站跟一堵墙相似。这主沉着脸，瞪着眼，满脸的杀气。窦尔敦心说这谁呀、强盗？不对，不像强盗，那这是干嘛的呢？窦尔敦就问朋友，你找谁？这个人鼻子翅一扇呼，找你。
找我？
我怎么不认识你？
我可认识你。
这个人说到这儿，拉把椅子坐到窦尔敦对面的。
我说朋友，从哪儿来呀、
哦，从直隶河间府来。
要上哪儿去呀？
就到贵宝地山东，我打算奔济宁。
张启明，你想干什么？
我想访个朋友，也是我的前辈。
他是谁呀？
朋友，你有必要这么问吗？你我萍水相逢，素不相识，你连续发问，有些不礼貌吧？
呵，你还不耐烦了？
我可告诉你，我就是打破砂锅
问到底。另外我可警告你，你从河间来那是直隶，你脚下这块土可是山东，你想到山东立棍立山头，痴心妄想，要是那样的话，你抱着脑袋滚开山东，如若不然，有你的好果子吃。
赵哲一听，这哪儿哪儿啊？谁想跑这立山头啊？他这话从何说起呢？想到这儿冷笑一声，朋友，你说错了，我到这儿一不立山头，二不立门户，方才我讲了，我来访朋友来了。你说的这些连边儿都贴不上，
是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是不是叫铜头铁罗汉窦敦呢？
窦敦就一愣，心说怪哉怪哉，我这没熟人，他怎么知道我的绰号和名姓呢？
朋友，您是哪位？何以知道我的名姓？甭问，无可奉告。这么说，你真是窦敦了？
不错，正是在下。
哼，姓窦的，你胆子可真不小啊！我听说怎么的？你一出事，大闹保定府。
偏袒着永昌镖局，跟同顺镖局对着干。听说你打伤了夏崇武，力胜一粒撒金钱胡景春，
有这事儿吧？你小子这脸可露足了啊！不过呢，还是那句话，那是在直隶，这是山东，我们山东自古救出英雄好汉呐，知道吗？最露脸的人那可太多了，秦琼、秦叔宝那是山东人，罗成山东人，梁山好汉山东人，山东这英雄辈出啊！你小子算个景儿啊，你跑这儿立棍儿，没门儿啊！
朋友，你说错了，方才我已经表白了，我根本就不想立什么棍儿，我是来访朋友的。
废话少说，走，跟我走。
上哪儿去？
到地儿你就知道了，走。
那么我要不走呢？
不走我废了你。这位说着话站起身来，使了个虎扑子，探出两只大手来抓窦尔敦。
窦尔敦是忍无可忍，心说人要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我招着你了，我惹着你了，
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这不是找茬吗？
难道此人跟夏崇武有关系？跟胡景春不错，还是跟魔山老母毕凤莲有关系？反正得有个原因吧。他一看对面这人扑过来了，窦尔敦上步闪身，唰一躲，就躲到这个人身后去了。这人俩手就掏空了，窦尔敦利用这个空隙探虎掌推了他后背一下。
朋友，这是何苦？啪！
窦尔敦没使什么劲儿，这位就受不了啊，跟倒了一面墙响似，扑通咵嚓摔了个狗啃屎，把面前的桌子椅子全砸倒了，摔的可也不轻啊。这个主一翻身站起来，好小子真厉害呀、啊！行行行行，这笔账咱先记上，跟我走吧，有胆子的你就跟我走，没胆子的你就别动地儿。好吧，听你的。难道说前面有刀山有油锅，窦某人就是不怕横的，就是刀山我也敢爬，油锅我也敢跳。
行行行行行行，有你的，随我来。
大个子转身在头前引路，窦尔敦在后头跟着，没离开这座店房，从跨院出去奔后院。到了后院，窦尔敦一看，哇，好宽大的院落呀，正房一拉六五间，东厢房西厢房各三间，正中央是宽大的院落。到了院里头一看，院里长得灯球火把有那么百十来号，一个个绢帕罩头，板带沙腰，手里头都拿着器械，一个个就好像凶神恶煞相似啊。窦尔敦心说，这怎么跟小说里头那山大王待的地方，这不是店房吗？他们想要干什么？挨打那大个子在头前引路，走几步一回头，走几步一回头，看意思啊，怕窦尔敦跑了。一看窦尔敦紧跟着他，他才放心。站住，就在这门口别动啊，我去送信儿去。说着话，这个大个子上了台阶，推门进了屋了。窦尔敦就在这等着，心里的疑惑不解，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他给谁去送信儿？时间不大，这大个子转身出来了，在后边跟出一个老头来。这个老头身材高大，细条条的身材，窄窄的肩膀，往脸上一看，小窄脸儿，小窄脑门，尖下颏，花白胡须，扫帚眉，小圆眼睛，锃明刷亮。再看穿着米色的长衫，腰里扎着带子，剪子骨的小辫儿在头顶上盘着，后边还跟着几个保镖。别看这老头长得挺单薄，但是举止动作很有魄力。这老头迈步来到台阶上面，那大个子用手一指，舅舅，就是他，叫他把我打了，他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，我已经查实了。闪开！大个子往旁边一闪，老头从台阶上下来了，围着窦尔敦转了三圈，上一眼下一眼看起来没完了。窦尔敦心说，真有意思，自从我离开五台山文殊宴，凡是遇上的人都这德行，我身上没长花，你看看什么劲儿。他不知道面前这老者是何许人也。